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基本研经法。时间过得很快呢，今天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我不晓得过去在这个课程里，弟兄姐妹，你所学习的、所听见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你在读经、研经，或者说在小组的应用时候呢，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原则应用呢？当然，林成也盼望啊，透过这个基本研经法，不只是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爱慕主道的心。诗人说，我们的心切慕主啊，如鹿切慕溪水一般。其实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的学习呢，这种切慕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经文啊，神将我们的律例，神将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殷勤遵守，帮助我们呢能够透过这个基本研经法来学习主的话，透过基本研经法呢找到一些有效的正确的方法呢来帮助我们来读经研经。感谢主哈。好，今天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最后我们开始呢在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带领我们在这个课程里一起学习基本研经。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堂温习的时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学习的牢记在心。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每一堂课你都带领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我们一样把今天这堂课，虽然是课程的总回顾温习，但是主，我们一样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求主引导我们。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凌晨也期待弟兄姐妹，如果透过这个课的学习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有一些心得回应呢，我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呢，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些分享的。那么我们过去谈到这个基本研经法呢，其实我们要再回顾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一节的经文很重要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这里说，这圣经使你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么这圣经使你有智慧以至于得救，原来的翻译呢更好的翻译是，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以至于得救，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那么换句话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呢，虽然知道圣经对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领略过，或者说享受这个读经的喜乐，读经的好处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劝勉他看重神的话语，看重神的话语。事实上在这个旧约中间呢，圣经也箴言也提醒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呢不只使我们呢得着敬畏神的智慧而得救，那么这个智慧是指的对神认识的智慧。而圣经同时告诉我们呢，人得着神的恩典的方法就是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而得救的。所以研读圣经呢，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得救。研读圣经呢，同时更重要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帮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越来越像主。那么在陈中道牧师这本著作里面呢，他就把读经的几个好处啊来和我们分享啊。那么他提到了几方面，读经的益处呢能使我们得救，读经的益处呢能让我们的灵命长大，读经呢能使信徒生活能够成圣，越来越像主。而且有神的话语，读经呢也帮助我们战胜魔鬼。那么同时 我们好好的研经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同时呢也能够认识神的作为。好，我想呢这方面几方面的一些好处啊，我相信读经的好处自然是不在话下。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几方面哈，就是我们要认识圣经写作的目的。圣经写作的目的呢，更重要的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要好奇心。圣经事实上是在启示神的律法，神的心意。所以圣经的信息呢是带有权威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认识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要的圣经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三方面，就是救恩、基督还有信，信心的信。那么过去我们在圣经写作的目的里面谈到了保罗用三个字救恩、基督、信来说明这个圣经写作的目的，帮助我们得着救恩，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更重要是帮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呢更重要的相信耶稣基督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啊，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无论保罗也好，无论约翰也好，都提醒我们神话语的重要。那么圣经的信息呢啊，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过去谈过，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旧约中间神和以色列立约的这种关系，还有神对大卫家的关系。虽然是旧约，但是呢圣经啊也一样，这个弥赛亚的约延伸到新约，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叫我们看见这个救恩的信息呢就完全了。救恩的成全也是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身上，他的一生显明出来。那么圣经的信息呢，我们提到有三个特性，还记得吗？有统一性、渐进性、一致性。换句话说，圣经是不会矛盾的，圣经呢是不断不断渐进来启示神的真理。那么圣经啊，我们说神的启示是有渐进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致性。所以圣经不是东一句西一句，而是有所谓一贯的思想。那么圣经呢包含了，当我们定义圣经权威的时候，我们在谈到圣经的权威有三个重点，包含了启示、灵感还有什么权威。那么启示当然我们知道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乐意先显明自己，是神乐意自己将他自己启示出来。那么其实神是远远超过人的悟性之外，换句话说，除非神乐意自我启示啊，那么人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来认识神。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关于神的启示。那么谈到灵感呢，是说明神启示他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个灵感啊，是圣经所说的都是神所默示，默示灵感是同一个字。对神启示他自己的部分呢啊，一方面是借着大自然，但是更多呢是借着基督，也是借着他对人的说话，那么借着这种言辞表达来启示他自己。那么最后是权威了，是指的圣经本身具有的力量是有权威，但是这个权威不是建立在少数的人身上，那么这个权威是建立在神身上，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位蛮有权威的神。所以圣经信息的权威呢，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立场，才不至于一知半解。神是借着他的话启示他自己。好，那么圣经的信息解释应用呢，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在基本研经法谈过的怎么样来解释神的话。那么神给我们几个指导原则，第一就是圣灵的光照。当我们谦卑地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两方面的认知了，一个是客观的真理，那我们可以说是启示，那第二呢，我们称之为光照，是比较主观的，照明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更了解圣经所包含的真理。那么另外呢啊，不只是圣灵的光照，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学习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光照重生的人。 光照重生的人。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有一种人、是属血气，就是这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有规律的来研读，有规律的来研读神的话。还有我们不要忽略教会生活中对真理那个纯正的教导。基督徒个人的研经呢，并不是圣经清楚的一个启示的唯一途径，所以往往呢，我们要学习谦卑的接受人的教导，那么教导我们真理。比方说透过传道人在讲台上分享神的话，我们能够对真理有一些的了解。所以在真理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还有我们提到正确的理解圣经啊，和正确的解释圣经呢，就是很重要的功夫。那么基本研经呢，第一个要严肃认识的课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圣经，解释圣经。过去我们提过，就是如果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呢，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当然呢，应用也会产生偏差。所以我们也切切要逃避一个迷思啊，就是期待所谓的圣灵的亮光来解释圣经。那么事实上，如果一段经文在不同的人手中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话，或者说带领查经的人因着对象不同就产生不同解释的话，那么很可能呢，我们在研经方面就犯了这种主观的一种错误。所以这些是我们的基本功哈，我们要在这方面呢要好好的学习。所以呢，在研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几个方法哈，步骤是不可忽略的，就是抓住经文当时的意义，也就是意义呢，不是由我们读者来决定。我们应该要先问的不是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对你的意义，我们要问的是这段经文对当时的读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在说这个意义是指的经文的意义，不是你我决定的意义。还有呢，我们要衡量彼此之间这种文化鸿沟的这种宽度，这个包含了文化、语言、地理、风俗、人情。那过去我们提过，我们千万不要用是非啊来解释中国这个罪。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四，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有一个是非的非啊。罪是什么呢？就是是非啊。羊义呢，就是羊下面有一个我，好像羔羊背负我们的重担。听起来来解释这些字呢，好像啊蛮有创意的哈。什么船呢、是一家八口啊，代表挪亚方舟等等。那么事实上，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那么这些语文和咱们中文呢，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语系。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所谓过度的联想呢来解释圣经。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语言啊，这些风俗情境的这些差距。还有我们要找出这些跨越鸿沟的原则桥梁。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抓到经文啊对我们现今的时空意义。如果我们只是光研究旧约时代的背景啦，新约时代的历史啊，可是我们并没有把研究经文的心得对我们今天这个时空意义做一个连结的话呢，那么研经其实并不完全的。所以研经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帮助我们，帮助读者研经的人理解和我们今天的关联性如何。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经文的本身呢、换句话说，要努力的是在我们的时代中如何回应这些原则教导，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实际的生活中间。那这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有一些重点的回顾。 好，我们还是要稍稍再来提一下读经研经的一些态度呢。过去我们提到了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讲到耶稣的话，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读经呢，我们提过研经啊，虽然我们学习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读经的态度，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研经呢是为了增加知识，有的人研经为了找错误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用对了方法，可是忽略了读经应有的态度呢，可能读了没有读，或者可能我们就会落入像当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徒有知识可是却没有生命。所以耶稣当年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中间有永生，他们也相信圣经中间有神的启示，但是他们却不肯到主那里得生命。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哈。所以我再说，我们研经读经也好，我们要心存渴慕，我们要谦卑受教，我们也要学习依靠圣灵，真理的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不要误解啊，不要说我只求圣灵的感动哈。我再说，圣灵不会帮助懒惰的人，可是当我们研经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一定帮助我们。还有我们一定要学习恒心持久，恒心持久的研经才会有计划有规律的。所以我们有时间，如果看电视看报纸上网，就真的没有理由说没有时间读经，是不是？需要恒心持久。还有我们要学习信靠神的话。当我们研经读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学习信靠神的话啊。耶稣基督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这是保罗所说的哈。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要信靠神的话。还有最重要就是要乐意遵行神的话。今天很多人喜欢因着各样的情境环境呢，把神的话语的标准无形的降低了，以至于呢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研经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真的愿意遵行神的话呢？好像诗篇119篇那里所说的，耶和华将他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换句话说，遵守神的命令呢，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从第六课开始呢，我们谈了怎么样来读经，读旧约，读律法书，读历史书啊，读这个先知书，读福音书，读新约啊，读这个使徒行传书信等等。那么这些其实研经的方法呢啊，有很多，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啊不同的方式，把找到每一卷书的这些中心思想，那么来学习。那么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么怎么样读啊？这一段呢，我们就先略过。但是我们要谈到一点灵修研经的部分呢，灵修的目的是亲近神，透过灵修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和神亲密的关系。那么灵修更重要，除了诗歌、敬拜、默想、祷告以外，在灵修不可以少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自己研读圣经，研读圣经。所以呢，好的研经的生活一定要专心，要定时，要清心啊。那么当然更重要，不要只是停留在啊灵修读经，灵修以外的读经，有计划的读经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很多基督徒很看重灵修读经，但是却缺乏计划性或系统性的读经。那么读经计划表呢，我相信在坊间有很多啊，可能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么好的一个计划表，按着这个计划来实施，来检查，帮助我们自我检查自己读经的一个计划目的，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解经方面、读经方面所谈的。那么谈到几方面的方法呢，就是回到读经的方法，我们谈到归纳法的查经，记得吗？归纳法的查经就是用观察、解释、应用，观察正确的观察经文。观察呢，就包含了观察事实、经文的事实，也就是认清经文中所记载的。注意这些观察、关系，还有呢，解释。解释就是可以用发问题、主体解答、归纳总义，找出这些主题。还有最后就是应用。那么归纳法呢， 研经是一门简单易学的研经方法。那么透过观察、解释、应用呢，其实就回答了三个很重要的，在读经的时候三个重要的基本问题。第一，在圣经中我看见了什么，什么样的人事物啊事件我看见什么。第二，我所看见的我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比方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怎么样解释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的上文下理啊，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等等。还有就是这个信息怎么样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本上呢，归纳法的研经啊，都是循着这些步骤来进行。那么这个归纳法研经，无论是用在主题研经，无论是用在人物研经啊，无论是用在专题研经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归纳法查经呢，我们提到观察呢，很重要几个步骤，就是反复的阅读经文，确定书卷题材，还有更重要就是让经文本身呢来说话。另外我们提到了六合的问题哈，六合，那么用这些发问来帮助我们来观察经文。还有解释经文我们也提到了，解释经文我们要留意几个原则，就是上下文呢才是决定经文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解释不是我们自己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略过经文的解释，我们直接跳到我们生活的应用，但是这个不是经文的解释，这个经文解释是根据经文的上文下理。还有呢，我们要寻求就是神在圣经中这个是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教导，还有经文的前后是不是啊有一些矛盾，那我们要确定经文是不会有矛盾的，不是经文矛盾，而是我们可能是在对这个只有单一的一段经文解释呢，是不是够完全啊？是不是够完全？还有呢，我们也要留意，就是不要用一些比较模糊的经文呢，就作为说，哎，圣经就是这样的教导。还有很重要解释是要按次面，也就是说，圣经的次面来解释经文。所以不要自作聪明，企图找出这个经文的灵意啊，就是背后的意思。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经文字面没有什么意思，要找到经文背后的意思。我听见有人说，这个大卫的五个石头呢，就是好像圣灵赐给教会的五种职分啊，使徒、先知啊，这个牧师、教师等等，那么又把这个东西来解释成啊一个所谓的属灵的职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过度的想象，不是看图说故事哈。还有这个解释，我再强调，一定是寻找这个最终作者的原意。那么观察、解释、应用，还有呢，我们也提到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有没有违背经文，有没有违背主题。那么更重要就是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我再说，这个不是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而是这个经文对当时的作者、读者有什么意义。还有意义是什么？应用是把经文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所谓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圣经作者的原意，对有所回应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用词应用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些解释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留意哈。好，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几个，就是原则化、普世化，还有认明、实践等等。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上次也除了这个字义研经啊、人物研经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多提一点，就是我们介绍过了一个分析研经法。分析研经法，那么分析研经法里面主要是根据经文的这些排列呢，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的分析排列。那么分析排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了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把经文一句一句的重新排列，加以分析每一句之间的关系，那么让经文的主题啦、内容啊、大纲啊就列明出来。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明白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分析排列的读经呢，就是每一句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哈。经文分析排列的读经法呢，就是分析排列每一段话语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很重要就是要试着找出每一段的经文主题。所以分析研经法里面呢，它的信息有主题和内容这两个结合。 所以分析排列呢，我们要留意两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基本上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关系呢分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行的关系，一种就是所谓上下的关系。平行的关系，上下的关系，记得我们曾经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就做一个例子，神对做儿女的要求，神对做父母的要求，比方对儿女的要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有两个，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么对父亲的要求呢，一样，从反面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正面来说，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分析研经法里面我们所特别介绍这种啊平行的关系还有上下的关系。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在做这个分析研经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把这个经文摊开来做一个排列。那么经文排列呢，同时就很直接可以反映出这个经文的这个实质的意义了。所以那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哈，那在这个讲义中我也曾经啊给弟兄姐妹用一些例子来示范。那么所以呢，我盼望透过这个啊这个分析研经法，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像人物研经啦、主题研经啊、字义研经啊，这些我们都曾经提过啊，就在前不久我们都提到这些所谓的字义研经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呢能够好找到好的方式。所以无论是专题啦、案卷啦、分析啦、归纳研经啊，其实你会发觉这些研经方法是很不同，但是呢最终的目的还是回到我们这一堂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正确明白经文的意义。我想这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很重要需要掌握的。那么当然最后就是我们提到了小组研经，那么弟兄姐妹凌晨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啊能够组织这个小组查经班，那么透过这个查经呢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流，那么重点还不一定是主要的研读圣经，更重要是我们能够透过小组的分享让弟兄姐妹集思广益，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深刻更整全的认识。我也相信呢，神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不断的与日俱进哈。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一次这个课程里呢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也知道啊，在很多方面其实我讲的也是不够完全，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实际的操练中间我们更多的爱慕主的话。那么读经研经啊，其实是一生的功夫。我再说哈，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一些方法，所以我知道了，所以我就不需要研经了。其实每每啊，我们用一些方法来研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啊，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对传道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好的研经的习惯，那我们就不愁没有好的道来和弟兄姐妹分享，是不是？愿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学习里面我们一起的努力。好，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凌晨也是非常期待你来信和我分享交流。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见了。See you.